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20年每天走出去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我弟同修交流法会投稿，我几次找到一位老阿姨，让她说说这20年来的修炼体会，她却连连说，和同修比我做的可不好，每天就是动动嘴，跑跑腿，平平常常，谁还不会做呀，感觉没啥好写的。我知道阿姨这不是口头上的谦虚，阿姨朴实，言语不多，默默无闻，真是这么想的。老阿姨今年83岁，可看上去像是60岁左右。她慈眉善目，面带笑容，脸色白里透红。老阿姨从2005年9月份开始至今，除个别节日下雨天外，她几乎天天骑三轮车或走出去讲真相救人。田间地头，大街小巷，都有他讲真相的身影。老阿姨每周能劝三退10至30人不等，整整坚持了20年。用阿姨自己的话说，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讲真相救人已是我生命中的每天必做的大事。以下是老阿姨口述，经同修整理的修炼体会。一，我是幸福的人。1996年1月，我经邻居介绍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真善忍三个字改变了我的身心。才修炼了5个多月，我过去长期治不好的支气管炎、头痛、腰痛、腿痛等疾病都不翼而飞。沐浴在法轮佛法之中，我整天高兴得合不拢嘴，无私无我，为了别人，从此在我心中已深深地扎下了根。我是幸福的人，这么好的功法我受益了，得让更多的人受益，多好啊。风云突变，1999年7月，江氏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全国各地对法轮功学员疯狂抓人、洗脑、劳教、判刑，我一个退了休、文化不高的老太太未能幸免。2000年11月，我被关入洗脑班，警察把门封闭管理，强制洗脑，家属陪同，食宿自理。这一关押就是2个多月，但这并未改变我兼修法轮大法的决心，反而觉得那些不明真相的作恶之人非常可怜。我想要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心愈加强烈。二，我要把这幸福告诉更多的人。师父给了我那么多，我无以回报，只有叫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选择美好的未来，让更多的人幸福。从此，我讲真相常常出现在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一个夏季的一天，在一个小区门口，2个外地人的摩托车发动不着了。他们修了好大一会儿，还是不好使，急得满头大汗。老远看见我就问，大娘，哪里有修理部？我心里高兴，有缘人又来了，正好给他们讲真相。我就带着他们去600米外的修理部，边走边讲，法轮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江氏流氓集团导演的，骗人的，目的是让人仇视法轮功。中共腐败透顶，天要灭他，神要清算他，你是他的一份子，就得退出党团队，三退保平安，一分钱不花，买个生命的保险，何乐而不为呢？ 两个人都高兴地退出了党团队，我又送给了他们真相护身符。这时我说，你们再试一下，看摩托车能启动不？他俩半信半疑，一发动，好了。两个人激动不已，说，不用修就好了，你们法轮功真厉害。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在讲真相时，也遇到过不明真相的人，也有向公安局举报的。一次，我正在和另一个同修在外面讲真相呢，突然眼前停下来一辆警车，下来两个警察说，走，跟我们到派出所去。不容分说就抢去我俩的包。我一点没有害怕，心想，这些孩子真可怜，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求师父加持弟子。我面带微笑地说，孩子，你们是抓坏人的，我们两个老太太不是坏人呐。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我们是在做善事，表扬还来不及呢，怎么还抓我们？两个警察笑了，围观的人也笑了。警察说，有人打电话举报你们，我们才来的。我说，快去忙你们的事吧，我俩也忙着呢。警车走了，我俩往前走，继续讲真相。不一会儿，警车又开回来了，怎么回事？我正在纳闷，一个年轻警察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你们的钥匙落在车上了，中午你们回家咋开门呢？原来警察回来是给我们送钥匙来了。警察明白真相了，为大法弟子着想，一定有福报的。我心里一阵感动，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三，讲真相要争分夺秒。老伴儿去世较早，我儿子女儿都有比较好的工作，而且很孝顺，家里都很富裕。他们争先恐后，想让我这个妈去他们家养老。我谁家也不去，就是独居，这样不浪费时间，讲真相方便自由。有的同龄的常人老太太不理解，说，你有吃有住，有人伺候，有福不会享，非要单独居住。我只是笑笑，心里说，我是想让更多的需要知道法轮大法好的人享福。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我走在荷塘边，塘中的鱼儿像长了翅膀一样，都抢着飞到我手里，我的手都捧不下了。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众生都在求救，时间不等人，我一天不出去都不行，心里急得慌，必须出去。我每年过生日，孩子们都过来，又买蛋糕，又上饭店摆生日宴，儿孙满堂，好不热闹。但一天的时间白白浪费了。我是修炼人，要把时间用在救人上。今年我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日，出去讲真相。我求师父加持，今年的生日叫子女们谁也想不起来，都忘了，谁也别过来。生日那天一早，我就出去讲真相了。这一天，师父加持我，听真相的人像在等着我一样，一个接一个的退。更神奇的是，有一个姓袁的人退出少先队，我给他起个名字叫某某某。我问，这个名字好不好听？他惊奇地张大了嘴巴，这正是我的名字，一字不差，你怎么知道的？我回答，我不知道，但我的师父知道，你有缘分，你有福分了。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这一上午，我共劝退了16人， 比平时多退七八个人。一直到晚上，孩子们谁也没来电话。要是以前，他们早几天都开始张罗了，这次全都忘了。这个生日我过得非常有意义，我心里知道我做对了，师父在加持我呢，谢谢师父。四，你究竟图个啥？弟子的每一次提高都渗透着师父的操劳心血，弟子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师父每时每刻就在我的身边，虽然我看不见，但我相信这是真的。我自己不会操作电脑，记得一次早上6:30左右，我着急去同修家送三退名单上网发表，由于赶时间，厕所地上有水我没注意，脚下一滑，仰面朝天向后摔去，扑通一声，我的头正好磕到马桶上，我失去了意识，啥也不知道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我醒了，出了好多汗，衣服都湿透了，像水洗一样。我记起了方才自己摔倒了，这时头像炸裂一样的痛，手脚不听使唤，我想起来，起不来了。因屋里就我一人，我大声地呼喊，师父快来救我，师父快来救我。渐渐的，我的手脚好使了，头也不疼了，我站起来了，师父管我了，师父救我了。我赶紧到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泪流满面。谁不知道，一个80多岁的老人要是常人这样摔一下，后果不堪设想。我赶紧换一下衣服，拿起三退名单，快速赶到同修家。同修正要上班，我看了一下表，这时正是7:30，也就是说，从我摔倒昏迷醒来，师父救我起来，再到同修家，仅仅用了1小时的时间，真是不可思议。说了这个经过后，同修和我都掉泪了，心里更加感恩师父。记得我刚开始修法轮功的时候，只是想求得祛病健身，是为私为我的。随着修炼，我逐渐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无私无我的。这个由为私为我到无私无我的真正转变，才配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才能真正成为法轮大法的一粒子，忠于法中做三件事，才有法的力量，甚至心想事成。因此，讲真相救人是我每天必做的大事儿。一次在讲真相中，我遇到一个年龄相仿的退休老干部，对方思维敏捷，像个高官。他好像多次听过同修讲真相，他问了一个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像你80多岁这个年龄，应该在家享受晚年，儿孙伺候。你天天到处乱跑，不嫌累，又没人给你一分钱，有时还挨人骂，被警察抓。你究竟是图个啥？是啊，究竟是图个啥？我给他背诵了师父红银三中的一首诗，静心瞅一瞅。其中的两句诗我又重复了一遍。不为回报没有求，大难一道把你留。我说，多少大法弟子千辛万苦不畏生死，几十年如一日，就是希望你们能明白真相，得到救度。他明白了，发自内心的连声说， 谢谢，谢谢，你们辛苦了。我说，别谢我，是我的师父让大法弟子这样做的，要谢就谢我的师父吧。和同修比，我做得不够好，每天就是动动嘴，跑跑腿，平平常常，谁还不会做啊？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我还有很大差距。我没有自己年龄大了的念头，不管自己的年龄大小，每天必做的大事儿，讲真相救人，我必须做好。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被非法关押期间履行讲真相的使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3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在讲真相救人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2023年12月19日遭绑架和非法关押。不管在什么环境中，我都记着自己有救人的使命。一，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履行自己的使命。在看守所，我是唱着法轮大法好歌曲进去的。我面带慈祥，对每一个人自我介绍。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修大法做好人，是被绑架的，是被冤枉关押的。现在中共不讲理不讲法，蓄意制造冤假错案。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走过劫难。自我介绍后，我就开始背法，发正念，练功，该干什么干什么。摄像头照着，我也不动心。警察不管，值日员更不管，还看着我笑。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着弟子呢。我在家时很少唱歌，但在黑窝里，我看见警察医务人员路过或送药的时候，我就唱法轮大法好的歌。有时警察或医务人员来了，我还没注意到，监室里的人就提醒我赶快唱歌。监室内充满了正能量，一派祥和，每一个人对我都很尊重敬佩，我也关心他们，菜或其他吃的东西都与他们分享。关系融洽了，我就慢慢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文字，受到全世界各族裔人民的敬仰与尊重。江泽民妒忌大法师父，与中共相互勾结，迫害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陷害法轮功，挑起人们仇恨法轮功与法轮功学员。中共通过历次运动，在和平时期杀害了8000万中国人。中共的法律只针对老实人，那些贪官污吏、真正无恶不作的流氓、黑社会分子等却逍遥法外。真正邪恶的就是共产党邪恶的体制。中共就是整人、害人、杀人，监视里的人对此很认同。我告诉他们，以前入少先队、入团、入党时，都发过要把生命献给邪党的毒誓，发了毒誓是要兑现的。之后我引导他们做三退，退出党团队组织。他们明白真相后，就一个一个来找我退出党团队组织。监视里有出去的人，有新进来的人。新来的人，我也绝不会错过让他们得救的机缘，也劝退。陆陆续续共有30多人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我智慧地把三退名单传了出去。其中有一个特殊的人，杀了2个人，1个人重伤。 他当过五年兵，任过村干部，有三十几年的党龄。我帮他退了党，并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告诉他，你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一世也没有白活，来生会有幸福。他很感激我告诉他真相。在看守所期间，我每天都抓紧时间背法、发正念、练功。监视每天上午三节课，下午两节课，晚上一节课，就是看电视。我上课时间练第五套功法或发正念，下课练一三四套功法，饭后练第二套功法。我每天五套功法练两至三遍。有一天我练功时，室内有三个人跟着我一起练，练了大约十分钟，喇叭就喊起来，他们停下了。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我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我丝毫不动，坚持练下去。除夕晚上，监事要求每人唱一首歌，我第一个出场，高唱法轮大法好。我的声音洪亮，响彻监事上空，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我双盘打坐，背诵师父的论语。我一口气背完，全身发热，满面红光。监室内22个有缘人在除夕夜听闻了真善忍大法，他们兴高采烈。然后我主动提出值10点到12点的班。我70岁了，平时不安排我值夜班的，值日员很高兴。值班时间，我把五个苹果洗干净，用盘子装好。凌晨12点一到，我把水果盘摆在窗台上，双手合十，弟子给师尊拜年，恭祝师尊过年好。热流从我的头顶通透全身，我泪如泉涌。师父随时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弟子，谢谢师尊。二，法庭上维护大法。2024年3月8日，我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通知去外地法院开庭。从看守所去法院的路上，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阻挡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到了邪恶的黑法院，我打出巨大的灭字，把整个法院罩住。我背着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你一发正念，不管千军万马，那邪恶通通化成土，全都灭掉，什么都不是。我昂首挺胸，正念十足地走进法庭。非法程序开始，我要求所有中共党员回避，因为中共党员是无神论，不配审问信仰神佛的大法弟子，被非法驳回。针对公诉人的非法公诉，律师有理有据地做了无罪辩护，法官公诉人哑口无言。最后轮到我自我辩护，面对在场的公检法司人员，我没有以前的仇恨、厌恶、鄙视之心，我发自内心的认同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他们是被邪恶毒害、被捆绑的，是真正的受害者，是应该被救度的众生。我首先慈悲友善地向他们问好，然后平和地讲述修炼法轮大法是宪法第35条、第36条规定的公民的合法权利，公通字39号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颁布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法轮功被迫害15年后，2014年，《法制日报》重刊了《公通字39号文件》，再次表明法轮功不是邪教。2010年12月30日，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第99条和第100条文件，是废除了印刷法轮功书籍和法轮功资料的禁令。因此，我告诉世人，传播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不违法，是修炼人慈悲救度世人的善言善行。 宪法第41条规定，中国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监督权，有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而本案公诉人把我依法控告办案警察违法违宪的控告书作为我犯罪的证据，把我这个原告办成被告。我请求法官查清事实，公平公正对待一个公民，一个修心向善、一心为别人好的修炼人。最后我告诉在场的所有人，法轮大法是佛法，你们都是大法师父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我真心祝愿各位能够守住良知，平安度过劫难，走向美好的未来。此时我的全身被暖暖的能量包容着，头脑清晰，我切身感受到了师父就在弟子身边，受到了场外同修们强大正念的加持。我滔滔不绝地讲述法轮大法的伟大殊胜超常，讲述我们师父的宏大慈悲。我感觉今天这个舞台就是为大法弟子正知大法，救度眼前这些众生的。我不管结果如何，一心正念正行，履行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使命。直到我被法官打断，被法警架着拖出法庭，关进小屋。之后我再次被带进法庭，被非法判刑一年。我当场喊冤，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法轮大法清白，并提出上诉。最后我说，请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愿各位全家平安。他们满面笑容地看着我离开法庭。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脱去私我人壳，在法中升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5年11月2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在1996年20多岁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9年的修炼中，有过艰辛、痛苦、无奈与消沉，更多的是在师父无时无刻的慈悲点悟与看护下，走过来的喜悦与升华。下面把自己近几年的修炼体悟与同修交流，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在营救同修过程中体悟为他。去年我与 AB 同修多次配合清除邪恶展板，当我们准备再一次清除时，B 同修被警察绑架并抄家。我与 A 同修知道消息时已经过去了一天两夜。第三天，我们很快联系上了 C 同修。C 同修第一时间就将了解到的详细情况发给了本地同修们，同时联系到 B 同修的孩子。期间，在师父巧妙的安排下，通过临县 D 同修，我们联系上了一名律师，并且律师已经与 B 同修的孩子取得了联系，得知 B 同修已经被送到了看守所。很快，律师要来本地探视 B 同修，我们约好了时间见面。但是我与 A 同修从来没有做过请律师营救同修的事情，第一次做都不知道要如何做起，感到心理压力很大。因为 D 同修有过多次请律师的经验，我联系 D 同修，希望他能来商量一下。谁料 D 同修拒绝，而且极力推荐让我去联系一位不认识的同修。当时我非常苦恼，摆在面前的路，自己必须往前走，不能退缩。而现实状况是不可能去指望和依赖别的同修。冷静下来，我想了想，有师在，有法在，师父就在自己身边，还担心什么呢？于是我赶快上了公益论坛，下载了法律方面的文章作为参考。两天后，律师来到本地，
与我和 A 同修见面，商量好情况，律师直接给看守所打电话，定好周一会见 B 同修。周一早上，我与 A 同修晨练，正在练头前抱轮时，忽然之间自己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的压力，说不清楚是害怕、恐惧还是不安笼罩着我。随着练功音乐的继续，这种状态没有丝毫的缓解，甚至有让我头皮发炸的感觉。当师父的口令两手慢慢放下腹前抱轮时，听着师父的声音慢慢放下这句话一下打入我的脑中，瞬间我明白了，那感觉是保护自己的思。为什么说不清楚是什么？正是思阻碍了我，让我处在这种不安的状态中，是因为要去营救同修，非常关键的时候，这个保护自己的思被触动了，背后隐藏的实质是怕心，才出现了这种感觉。平时总觉得自己是信师信法的，这次因为触及到这个根深蒂固的思，才让我清醒地认清它。我豁然间轻松了，心里想的是这件事必须要去做，是自己的责任。当时真有融入法中的感觉。练功结束后，当我对 A 同修说起时，没有想到 A 同修在练功时竟与我有相同的感受。我们都感到师父在拽着我们往前走，去掉了我们身上许多不纯的物质。上午律师在接见完 B 同修后告诉了我们， B 同修从被绑架开始一直在绝食反迫害，看守所马上要给 B 同修强行灌食。回来后我及时通知了其他同修，开始着手写揭露迫害的文章。虽然干扰比较大，但早上练功时的情况让我明白营救同修必须要用心全力做好该做的，只要我想到的就去做。我及时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两天内将稿件完成，迅速发往了明慧网。明慧网登出报道后，我与 A 同修又及时整理出了真相信。我们抓紧时间把事情往前赶，几天之内将真相信发给了派出所、看守所、分局、政法委等。就在我们准备全面发第二轮真相信时， B 同修正念正行，在师父慈悲的加持下闯出看守所，破除了邪恶的安排与迫害。当我与 A 同修去看 B 同修时， B 同修告诉我们，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最担心我们，因为警察在派出所问他时已经提到了我的名字。 B 同修全盘否定邪恶的一切安排，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冷静机智，不为所动，没有让警察发现丝毫的破绽。在律师接见时，他通过律师想提醒我们，可律师只字未提。我与 A 同修听后深深地感恩师父，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们。从表面看，当时的我们已经处在危险当中了，就是因为我们站在了为他的基点上，想到的是同修，没有想自己会怎样，师父就为弟子做主，化解了磨难，邪恶也根本不配再考验与迫害。第二部分，在参与项目中修去人心，共同配合在法中升华。两年前，我与 A 同修加入了为 F 同修争取养老金的项目，能够一直走到现在，期间经历了许多剜心透骨的心性摩擦与冲击。尤其在今年一段时间，自己身心疲惫到了极限，在艰难中硬撑着。如果不是师父一次次拽着我，一直在慈悲的点悟保护着我，旧势力给我制造的磨难，我几乎走不过来了。一， 怨恨心与妒忌心招来的病业假象。F 同修三年前被无理克扣了养老金，他主动与相关部门人员讲真相，在多方申请无果的情况下，利用法律反迫害。当时已经进入了行政上诉阶段，因为从网上一直没有看到有关的报道，在师父的安排下，我主动联系上 F 同修加入其中，主要负责文章报道和真相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对邪恶的干扰，我们基本上都能各自向内找，去掉人心，清除旧势力制造的间隔和各种邪恶因素，事情一直在往前走。去年九月左右，我突然发现身体小腹部位出现硬块，练第二套功法时，腹部感觉不舒服，身体累、疲惫，甚至有不想练的想法，时常是坚持着练完。我也没有深想是什么原因，觉得都是假象，不承认它，没动心，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今年二月底左右，硬块变大，晚上睡觉时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累没劲的表现变得严重，练法轮桩法时感觉吃力，甚至偶尔竟冒出要交代后事的想法。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绝不是我真正的想法，完全否定排斥它。可病业假象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表现严重，一定是自己心性有漏，被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借口。可是问题出在哪里？我仔细查找自己，却理不出任何头绪，以至于修炼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无法逾越。 A 同修看到我这种状况，始终提醒我要正念坚定，不要有丝毫的人心人念，师父一直在为你操心，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虽然身体不舒服的表现有时会让我灰心，觉得自己修得太差，但我一直坚持着学法练功，不去感受什么。一天下午，我在看明慧周刊时，同修提到怨恨心使自己处在磨难中，隐隐约约我感到自己也是怨恨心造成的。那天晚上，当我打开明慧网时，一篇熟悉的文章出现在眼前，一看是去年我写的稿子登出了。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明白这段时间师父一直在额外的为我操心与付出，始终点悟着我，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抱怨、压抑、发火、病业假象完全是我妒忌心和怨恨心长期不去积压太久造成的。第二天当我练功时，我清楚地知道了，如果不是师父在身边一直保护着我，阻挡着旧势力，旧势力早已经要对我下狠手了。只是因为我还有信师信法的正念，还一直坚持做着项目的事，还在找自己，旧势力才没有得逞。二，脱去自我的人壳，在法中升华。当我认识到自己长期积压的妒忌心和怨恨心后，真的不敢再大意，认真的梳理并严肃地审视自己的修炼现状。我开始深想，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在与 F 同修相处时，我就感到很压抑，每当 F 同修走到一个阶段需要我写真相信时，我们几乎都有摩擦，稿件有时两三天才能完成，用词力求平和和善，以希望有关人员得救的心态去写，本身比较费心费力，而 F 同修看后都会不满意，指出这不行那不合适，时不时地说姬同修是作家，写起文章来如何如何，让姬同修修改会好一些，有时还说配合不好。刚开始自己还可以平静地对待修自己，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心里的委屈、不平、抱怨全来了。 后来控制不住，就开始冲 F 同修抱怨发火，抱怨他对自己的事不操心，总是依赖别人。 F 同修基本都不计较，也不被我带动，有时等我气消了再继续商量怎么办。而且我忽视了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本身这件事情难度就非常大，邪恶是千方百计阻挡我们，是不想让我们形成整体的，心里产生了间隔，我始终坚守着，知道事情一旦做了，中途无论出现任何矛盾干扰都要做的。当我注重修去自己的妒忌心与怨恨心后，腹部硬块开始缩小，现在基本上没事了。我继续往深层查找原因，想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我总有一个想法，养老金的事情结束了，我就不会再跟 F 同修有来往。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本性的一面知道项目只能做下去，绝不能半途而废，但人的一面是在为做而做。有时写真相信时，经常想这次写完了基本上就这样了，全力写好这篇就行了。每次刚写完又有新的情况，还要继续写，我就还是上述的想法。仔细想想，从我开始进入这个项目，就是师父选择了我，要我走好这条救人的路，无论怎样辛苦付出都是应该的。这其中一定会有同修间心性的考验，为的是去掉我的人心，纯净后更好地做好救人的事。而我却总想按照自己的来，一切由着我，顺着我的心。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欧洲法会中说，你从修炼那天开始，人生的路不是改变成修炼的路了吗？你碰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吗？你不是走在神的路上吗？原来我在抗拒师父的安排，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我却想自己改变，这个根深蒂固旧宇宙的自我在阻碍我，不能真正同化法，不能从生命中珍惜师父给予的与成就的，这是对师父和大法的不敬。认识到这些，我觉得自己原来的想法太可怕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认识自我的人格，脱去它，就不能认清旧势力的安排与干扰，从而彻底否定它，是非常危险的。在此，深深地向 F 同修道歉，请 F 同修原谅。就在我认识到自我后，没有想到 F 同修养老金的事情有了很大的转机。我从内心知道，一切全是师父为我们做的，过程中只看我们如何对待，我们要做到真正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向内找，去掉执着，圆融师父所要的。结语，这个项目还在继续，现在我已经明白，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不是嘴上说的。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越在觉得很无聊中，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希望大家真的能够配合好，正念足，遇到事情向内找，就像刚刚进入修炼那样的热情一样。我会按照师父说的，珍惜与同修来之不易的圣缘，互相配合，共同精进，一起走好走正修炼的路，兑现救人的使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